请我们读一读，我们今天应该先读二十四五章，上次二十四章读了，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草地，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降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里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灾设摆宴席，用盛酒和满髓的肥灾并澄清的盛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亚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甘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后水的伸开手后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起高，拆平直到尘埃。
谢谢。二十五章是紧接着二十四章，那么二十五章呢，我们这里看见以赛亚先知在那里说，第一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赞美你的名。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忠信这个字就是信实的意思， faithful， 诚实是 truth， 真理。神，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很多次都提到，神是真实的，是忠信的，诚实的，就是这两个字。他是信实的，他说了事情要怎么做，他就信实的，他一定要完成，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而且他说我是按照真理在那里做，真理。所以主要是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神就是真理。真理也可以说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实际，就是实际，就说他是在他那里没有虚谎的东西，都是真理的，都是实际的，是在那里说。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属灵的实际，而不是那个表面的，而是实际，实实在在在里面。一个是信实的，一个实实在在。行过奇妙的事，他神行事是以信实和真理来行奇妙的事。过去神就是这样做的，成就你古时所定的。那么神所做的是在很古的时候，远古以前神就决定了要怎么做，要怎么做。那么第二点，历史城变为烂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的宫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那么神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城变为烂堆，坚固城变成荒场，宫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这里是永远不再建造。这里为什么说到城，又说到坚固城，又说到宫殿？城也好，坚固城也好，宫殿也好，都是人用他自己智慧所建造，人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所建造。 在创世纪里头最早建造的这个城就是巴比伦，啊，是人的办法建造。那么神要把人所建造的这些都要挪去，啊，都要挪去。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我们要回到二十四章，啊，我们还要把二十四章说一说。二十四章第一节，看了、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这一节就告诉我们，神要审判整个的地。啊，过去啊，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啊，那里我们看见神啊审判了巴比伦，十三章是审判巴比伦，好像只有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范围这个土地神审判，十五章是审判摩亚，啊，是审判了摩亚这块地方，十七章是审判了大马士，十八章是审判了古实，十九章是审判了埃及，好，那么到二十章又提到巴比伦的事情，啊，巴比伦的事情，还有关于杜马的审判，杜马审判大勒伯，到二十二章我们就看见在审判到以色列了，审判耶路撒冷，啊，第十节审判耶路撒冷，啊，这就审判，是借着外邦人来审判他们。到二十三章审判推罗、西顿、他士，那么一到二十四章就是神不是只做审判哪一个国家，而是整个地神都要审判。不但审判整个的地，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当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你看，高处天上的这也要审判，地上这也要审判。神啊，有一天是把天地都要审判，都要审判。所以二十三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你看，日月神都要审判，这是神啊有一个审判，连日月神都要审判。好，这里啊，啊，我们请我们读一出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那座七只号的七位天使都预备要出。启示录里面先是有七印，第一印第二印，一个一个印揭开，到了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有七号出现，印还要吹七个号。那么这里第八章这里就说到七个号要吹了，第一号一吹，有豹子与火掺着血堆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一切的青草被烧，这就是审判地，啊，就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地要被审判。这里的三分之一在原文里面不是整个这个地的三分之一，原文里面它是第三部分，地的第三部分，要说什么？先什么？第三部分 ，third part， 第三部分，什么叫第三部分呢？我们等等要讲啊，今天我们都要说到第三部分。那么第八节，神要审判海，海的第三部分要变成血，海的活物第三部分都要死了，船的第三部分也要审判，啊，审判了地以后，谁要审判海？到第十号、第十节，第天三位天使吹号，那神就要审判水源，重水的水源，那是江河了，就不是海了，啊，河了，海了，那么也是第三部分，谁要审判？ 啊，他的第三部分。第十二节就要审判太阳，就是日头、月亮、星的第三部分。那么也是以赛亚书我们二十四章告诉我们，啊，在天上、地上神都要审判。那么到启示录一吹七号，一二三四，这四号我们就看见地上地、海、水源、天空啊，日月星神都要审判。为什么神要审判啊？这里为什么神要审判？那么我们啊，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神创造一切以后，第一章神看都是好的，对不对？先上了地，神说是好的，海也是好的，空气也是好的啊，神造的这些树木都是好的。为什么这里神说它不好？那么就是说神创造创世纪的创造里面本来是好的，后来就是因为撒旦进来了，撒旦一进来就把他的毒素就把整个的天地海水源包括人树木都污染了，是撒旦的毒都进来啊。我们知道人创世纪第三章撒旦他的毒素就进来了，堕落，人也堕落了。好了，所以神就说这个地就受咒诅了。那么我们把创世纪啊第三章我们一起翻过来，第十七节，六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你看啊，神原来告诉他的，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看到没有？所以现在要归尘土啊，亚当和他的后裔都要归回尘土，要死。那么地怎么样？就受咒诅了啊。第十七节，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看到没有？地受咒诅了。所以撒旦是把整个的地都把它污秽了、污染了，也把人也污秽了。所有地上的一切，那么地、海、水源、树木这些都污秽了，神在这里咒诅了。好，那么天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啊，那么我们在读新约，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不说是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作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看见吗？这个空中怎么样？有一个掌权的，撒旦在哪里掌权？这个心理在往上升，所以天空也被撒旦污染，天地都被污染，人也被污染。所以从那一个时候起，神就定了一件事情，要把所有撒旦污秽过的、受他影响的都要出去，这个就是审判。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这里啊，只说到第三部分，说到第三部分，第一二三四号只有第三部分啊，还没有说到这个更多了。那么实际上第八章是一个审判的开始，审判的开始还没有宣布啊，没有宣布。好，现在呢我们就看启示录的十六章，就我们读启示录的十六章， 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除了有七号，还有七碗。这个七碗是什么意思呢？啊，七碗就是神的大怒，神的大怒，神的怒气，也就是神的审判。那么这个怒气要发在什么地方呢？第二节，第一枚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你看到没有？对地了，这个就没有说第三部分了，看到没有？是整个的地。最后是要审判最后整个的地，不是啊，只审判第三部分。第三节是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看到没有？这没有说第三部分了，整个的海，真审判，整个的这样审判。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没有说第三部分，是整个的。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天上，看到没有？好了，没有说第三部分。所以七号里面的一二三四号那个审判只说了第三部分，那就是说被撒旦污秽的最严重的那个地方，罪恶最大的神仙审判啊，在七号里面先审判，然后到七晚的时候是全部审判，全部审判。神对这个地，对这个天，对我们这些人，因为都有撒旦的毒在里面，神都是要审判，那是要审判。不过时间次序是不同的啊，也不同的。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的第65章。第17节，65章的17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神的目的不是要维持我们这个旧的地和旧的天，不要，全部都不要，而是要有一个另外一个新天新地，这要重新造的啊，这样重新造一个啊。所以我们可以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后书的3章。第10节。第10节读起。彼得后书3章，从第10节读起。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飞去，啊，就是审判天了，看到没有？天地有大的声音把它飞去，那就是审判天。彼得后书的3章第10节，啊，这是审判天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西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你看这是什么审判？天地什么叫审判？要烧尽，一点都不留。这是什么审判？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啊，这里彼得说啊，我们要为人应该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我们还仰望这个日子来到。我看很多基督徒，我们就是怕这个日子来到。那一天烧起来不把我去烧完了吗？我的房子烧完了，汽车烧完，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盼望这个日子来到？那不管你希望也好，不希望也好，神定不要要做的。
那这个审判是不是在
千年
国
以后？
以后
。
那么
千年
国
已经
到这样
的
一个起诉的审判下来，剩下的人
民长还不会，以后我们再说这个问题，好不好？啊，这里神是一定要审判，整个这个地是要审判，你看见？好，12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就是原来整个创世纪创造的那个天是不要要给它消化，有形质的就要被烈火融化。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依据在其中。你看这里又说到以赛亚的65章新天新地，这是神的目的，神要造一个新天新地，神不要我们这个都不要啊，不要啊。我们再把启示录第21章请我们翻过来，启示录第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你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没有了，可能都新天新地了。那个时候神不要海了，天是新的，地也是新的，这是神要说的。这个以赛亚说的，彼得后书第3章说的，到启示录第21章，一个一样的啊，都是神要有一个新天新地，旧的不要了啊。现在我们再说你这个问题啊，旧的不要了。好，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的过场。那么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叫圣城，就是绝对圣洁，掉到地上来啊。以后在地上啊有一个很大的城，这个城啊啊，如果按照我们在这个21章告诉我们的，这个城啊有4000个平方公里。4000平方公里啊，这是很大的啊，它的长宽都是4000平方公里，不是在像新耶路撒冷，不是现在的新耶路撒冷，那是新天新地，就是它有一天把整个的天地都要改变，神要改变。改变是怎么改变法呢？不是把它变好一下，不是把你旧的给你变好，根本就不要，全部毁坏，全部烧毁。为什么？因为那里有撒旦的子孙。啊，那是第1次，洗碗，那洗碗就没有了，洗碗什么都不要了。而且到彼得后书3章10节那里，全部要烧掉。你看到没有？火就是神用的审判，神就是用审判的火，所以地狱的火嘛，神就要审判。所以这个地，这个人，这些神最后都要审判，就是新天新地。
那么这个天是指的我们新的整个宇宙。
那么我们看包不包括太阳系，这个你也说没有这样讲，那么也可能整个太阳系整个把它变了，整个可以把它变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啊，我们现在说的保罗是被提到3层天上，神是在3层天，那么3层天下面还有很多地方啊，还是撒旦的范围啊，那就是太阳系了，对不对啊？那约伯记那里说是北方的极处啊，神是在北方的极处啊。
那空中掌权者
啊，
这空中掌权者大概会不会包括所有的那个？因为这个银河系现在受这个是很多很多了，
对对
对吧？啊，那么
就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只能说一个原则：什么地方有撒旦去污秽过的、工作过的地方，全部神要拿去，不会留下一点点啊，不会留下一点点。啊，这就是新天新地了。好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说啊，刚刚这个姊妹的问题我说一下。因为啊，在新天新地还没有把整个天地改变以前，先有一个千年古树在地上，这个千年古树在地上那时候还没有改变。那么这些人呢，不是要经过这些击打啊，第三部分都击打，那么我们指的就是这个人就少了，那怎么办呢？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人不会少，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我们这个人都要改变，没有死的人都要改变。或者我们把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翻过来好不好？
但是人不会信
仰啊。啊，也还有还要信仰啊。一下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第51节。第51节读起吧。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 睡觉就是死啊，那我们不一定都要死啊，乃至都要改变啊。那五十二年就在一眨死眼眼眨眼之间，号筒模式吹响的时候，模式就是第七号了，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啊，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这里有两种，一个是死人复活就变成不朽坏了，一个就是我们活的人改变了。我们变成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第五十三点，比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比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好了，什么叫比朽坏的，什么是不朽坏的？那就四十四节所懂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那就是说，当那一天复活的基督徒和我们没有死的、我们身体改变的基督徒，就变成像主耶稣那样的灵体了。而这个灵体一来啊，这个门关起来，怎么这个人就进来了？那就是我们都有灵体了，这个人没有减少啊。那么这姊妹说的对了，那么我们这一堆人，因为有一个灵体，就和天上的天使一样，没有居家，不去留下，所以我们没有生育。但是另外还有一堆人有生育，但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读过。第三十一节啊，这个我们也是最近正在读启示录，也说到专门讲这一方面。第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通过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地他宝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三十三点，他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三十四点，于是王现在是王了，看到没有啊？开始是人子，三十一点现在是王，为什么他做王了？要进千年国度了啊，做王了。要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吗？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看到没有？绵羊要进天国啊，绵羊进天国。三十五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吃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者吃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们？王亚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去做到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到我身上。你看啊，这一群绵羊啊，像异人，三十七节，他们是异人，他们没有得救的，没有得救啊，他们没有得救，因为他们也有神的生命啊，没有得救。因为没有得救，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一边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也许没有听到福音，也许不清楚福音，但是他们帮助基督徒，在大灾难的时候帮助基督徒，这些人叫绵羊，以后他们进了千年国度里头去做老百姓，他们进去做百姓，他们身体不改变，他们身体没有变化，他们有生养啊，他们有生养，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那里就说到他们了，他们还有后裔。还有后裔，那么我们就不大想得清楚了。哎呀，你看看在那个时候，怎么有的人叫灵体，因为有的人有这个肉体，这两种人怎么做法，好不好？我们就有问题了。实际上，今天我们现在活在地上，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活在肉体里头，你知不知道今天还有灵体和我们同在？天使啊，有啊，天使，你不是看不见他吗？彼得放在监狱里的时候，两个兵丁睡在两个兵丁中间，天使来把他拍醒，把锁链给他弄掉，对不对？就是出去了，那个叫不叫灵体啊？天使
是
啊，有灵体。今天我们人呢，我们是肉体，神有很多天使，主耶稣说，我不可以，我难道不可以叫十二名天使来救他吗？十二名天使有多少天使啊？好，我看不到，因为这个宇宙现在还交给天使在管啊。所以今天的这个世界也有灵体，神就是灵，
是吗？这个是在千年国里面
也有，
就是说我们是灵体的人，看得见肉体的人
啊，那我们可以是吧？那么我们要来看见他可以看，一到的时候你就去了，你就去了，就像天使一样就去了嘛。不必要你就不去了。
不是，
你在做王吗？
不是，我们没有交通了。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知道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怎么不能交通？就为了天使一样的可以说话吗？就为了天使一样可以说话吗？要不然还有一个天使说话吗？对不对？怎么不能？不能交通呢？
哦，我明白
了。啊，你明白了。那么那个时候我要说一点，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成为灵体去做王的是少数的几率。
对，
可是呢，
对，
你不要想我们这些都去了，历代以来的都去，没有这么的事情了，好多人都在黑暗里爱哭泣。
那么也就是说是在那个千年国度里面，就是阿弥就是这个被提的是一定是这三个基督徒，没有这三个他进入大殿哪没有了。
所以昨天我们在读的时候专门说到这件事情，这个问题了。所以有个人就问我蒋弟兄，他说啊，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是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全教会被提还是怎么样？我说我没有看法，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大灾难以前有一批人就被提了，而且历代的，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提进去了。啊，马太福音八章，他们都要在国天国里一直一直做事被提。好，那么另外一部分呢？要经过灾难，在灾难里都被提。
那么，一个没有被提的，已经死了的基督徒，这个时候是在复活经过大灾难。
啊，复活在经过大灾难了。死了的人，你告诉我们在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人都要复活。
但是死的人中间也有得胜不得胜。
有啊，他们得复活了。
那不得胜的也复活了。
不得胜的，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复活。
也复活。
全部都要复活，复活主就审判了，审判了，今天的人就进天国了，做完了。那一个没有复活，没有得胜的什么？
当基督徒就要被提了。
啊？
被提。
那
得胜还得
住。那么死的那个不得胜的也是复活。
是这样的、啊，现在我们说被提，我们今天说的被提的，就是我主一从做完，这是一种。另外的被提就是提到主的审判台前，还有一部分神提到主的审判台前受审判。好，那么那个时候要被提，或者我们花一点时间也可以哈。今天我们就中午啊这么多，我们把天上的一家后书啊，我们请前书我们请翻过来，第四章第十三节，天上的一家前书第四章十三节。问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啊，我们有的人忧伤啊，这个弟兄也过去了，也许他是我家里的人啊，也死了，很忧伤，今后我还能不能见他的面呢？ 这里就提到，这里说第四世纪，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主来的时候他也要来啊，怎么来呢？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是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比先复活，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要复活，以后我们是活着还存留的人，因为他们一同被提到灵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里就是什么审判了啊，在空中了，这就是主要审判台，在主的审判台就是审判了，审判的结果就两批人了。
结果还有一个问题
啊，你说，
已经现在基督里死了的，就是说不管他得胜来死不得胜来，他都要复活，
对，
到基督的台前，
对，
但是活着还存留的人，得胜的人陪席了，不得胜留在地
上。没有，这个是两回事情，两回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地上没有得胜的，还没有死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你看啊。看看这里啊，第十五节，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看到没有？活着还降临的人，不能在他们之先，看到没有？不在他们之先。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灵里，看到没有？有道理没有？
那么这个道理你的
是？这不是，这不是去做完了，
对吧？但是就是，这所有的人都被提。
都提起来，复活的一起来了。那么怎么办呢？神就在主在那里就设立他的审判台。
对，那么得胜的人做王，不得胜的人就是
一千年
开口祭祀，
一千年。
那么这个一千年他就不能做王，
不能做。
对，但是这个被提，不管是得胜的还是不得胜的，他都被
提。这个被提的意思啊，你不要弄错了。这个被提的意思啊，是主来了。
主来的，
今后的号筒吹响了，
对，
主来了，到地上来审判来了，不是大灾难，大灾难已过，大灾难已过，主来了吗？主降临了吗？看到没有？这就是了，主降临。
首先是神从宝座到犯
罪，对，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我们也讲过。
所以这个背景，我觉得是大灾难还没到。
啊，不是，
是大灾难已过，是主从空中到地上的，就是大灾难已过。
主要降临的时候啊，你都这个要把启示录啊，要花一点时间去读启示录，或者你把那个录音带听一下，就是这个背景的秩序啊，是有复活和背景都是有秩序的。所以在更多前是十五章来说，个人是按照自己的秩序复活。那么背景的秩序，或者我们把启示录读一读好不好？因为你这些问题，就是要读启示录去读了。啊，我们读起初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就看看这个背题的情况。我们先读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因为我刚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么第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是谁？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那殿中侍奉他。”好，这里有一批人被提了，这是被提了。这一批人应该是历代以来的。历代以来的得胜者，他们首先被提了。这个被提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第六印以后啊，因为第六章是第六印，第六印以后啊，第六印以后。或者我们把第六
一些人是从大患难，
患难，这个患难不是大灾难啊，这个要注意，不是大灾难啊，我们是讲起诉专门讲这个，
这个大患难
不是，就是他们历代经过的患难，他们经过了患难，基督化神拯救他们，有的容易就寻道啊，这些人。那么你看第六章第九节，你看第三六章第九节。接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魂，原来原文没有名字。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愿意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百亿赐给他们个人，又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到一人都不能的话，我们弟兄以前他们被杀，蛮有心的。你看到第五印的时候还没有被提啊，看到没有？这些为主殉道的人还没有被提，第五印没有。啊，你看他们在哪里求主伸冤，就让他们还要安息，等候片时来医治给他们。一直到第六印完了，你看到没有？第六印完了，到第七章才有被提了。啊，七章被提。啊，这是第一次的背景。这个背景里头包括有复活的基督徒。
那么这个印是不是在三年半？
啊，不是，不是，
还不到，还不到，
没到，没到。三年半应该是从第五号开始。
啊，
第五号，好不好？好，我这就说，或者说到这里啊。那当然，我再和你们，我们再读一次圣经啊，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背题的问题啊。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一组，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背日头就到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冲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踢到神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立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这又有一次背景，这个背景以后，马上这个妇人就到旷野，1260天就代表大灾难。所以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得胜者，他用铁杖辖管万国，他是得胜者。这里这个得胜者又被踢了，看到没有？他被踢了。这个男孩子是一个集体的 connected 状况。就是说他的数字是一个是多数啊，他是代表一个多数，那么把他提上去了，提上去大灾难就开始了，灾前被提，看到没有？ 好了，这又是一次悲题。
那这个不能代表。
这个不能是代表，从不是代表你这里，是从代表从夏娃一直到现在，啊，所有能够生产得胜的人都在里头，得胜的。那么从夏娃开始，因为她是个女人，妇人，啊，那么一直到现在的教会，包括以色列都在里面，这个是一个妇人是总的一个代表。好，那么你看，这就是一个背题，看到没有？和十四章，我们也说十四章嘛。我又看见这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合五和众多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出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来，没有人能缺这口。这些人未曾再来妇女，他们原是童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粗俗的果子被一只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你看，这些人一次飞行，看到没有？这些人啊，144,000人是和羔羊站在一起啊，在锡安山啊，能够到锡安山上就不在地上，你看到没有？好了，这又有，所以这个背题的次数是很多的啊，就不是我们《天堂罗尼迦前书》那里是说的总的一个数情况。
但这个
是十四万四千，不是十四万，是十四。还不是你这里，你是只有他只有个月支配，没有没有，这里没有说，第七章说了，第七章那是收印是他，这里不是的，这里是一个粗俗的果子啊，是一个特胜者，这个是十万四千，等于一个第七章，不同意义的，这是数字是一样，但是它是两个事情，因为十四万四千你不要只看它的数字，你要看见这个数字啊，是一个数学的意义，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十二，十二乘十二，十二这个数数字，我们不要只看见它是这个以色列的支配的数字，这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看，十二这个数字应该是永远完全的数字，你知道十二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十二这个数字啊，就是三和四组成的，三是代表三一神的数字，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三是代表造物者的数字，创造者的数字，是三，父子民，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基督白有四张脸，对不对？地有四方，有四风，啊，这是被造的。所以当三这个数字加上四这个数字的时候，就变成七了。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是一个暂时的完全，因为它是加起来的。当四一乘三，就变成十二了，这就是永远的完全了。啊，所以以灵这个那里的深入库泉水啊，绝对不是代表支派的，那是代表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如果你说十二这个代表支派，那我就问你了，在有一个人花了12年的血肉，怎么解释啊？那个十二这个怎么解释啊？这个解释不了啊，解释不了，对不对？所以十二是有永远的完全。所以呢，新耶路撒冷有四个门，对不对？那么四个城墙，每个城墙有3个门，三是十二个门，它是永远，它是永远完全。十二是三乘七，它是这样来的。啊，
是。还有我看到了背题这件事情啊，是不是突然之间我们坐在这里有部分人不见了？还是？
哎，对呀，是这样，是这样，两个人通过取去一个，两个人睡觉取去一个，那是这样就走了，你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就走了嘛，是这样吗？啊，主耶稣是这样说，再来一个时候你就看这个人怎么走了，他不是死了，他就走了。时间到了他就走了，
连现在这个肉体都不见了。
啊，不是不是，
这
个
就
是实际
上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他走了，那么走了，那么这个他就在神的面前是最重要。这是等光明。所以这个星期六晚上在自己家里，我就有点负担，就是想讲一讲，提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根和苗的问题。啊，就是马太福音13章。那么我们啊，我们的现在的基督徒啊，都着重那个苗啊，没有看见这个根底。实际上在神的面前，就一直看见是根的问题，都是苗的。
还有那个基督徒那个背题啊，或者是将来在那个在天理国度里面做王啊，是不是在今生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就画了自己的应许？
真的吗？
神的应许。
他应许什么？
应许就是这个话呢，就是神有很多应许就是成了。
做完了 那么我想这样应许的话呢，我们来读两处圣经好不好？这就是神的应许，我们把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读读好不好？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启示录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如果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到患难。你看见没有？这就要经过到患难。第三章第三章十节，第三章十节，你既遵着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事。你
许
有吗？
那么你
肯定
是有两
光，
如果是神给你这个应许的话，那么这个
定
了；如果没有这个应许的话，那么就免不了
说。哦，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神就是
不道
得胜的。你必须是有得胜的。神的话说得很清楚啊，你必须是得胜者。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读这个圣经的目的呢，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啊，有一点。就是神已经判断这个天地都要变，神不要保留这个旧主，同时神也对我们这个人来讲，谁也不保留我们人这个旧的，谁也不保留，谁让我们变，所以保罗说我们都要变化，这个肉体是不保留的，包括我们的灵魂体很多要使它变化啊，不变化是不行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要改，说把我改好一点，一点神都没有要我们改。如果你要去改就错了，如果一个传道人给你传一个改革福音，那就错了，神从来不要我们改。和改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改啊？我今天啊遇见一个不顺心的事情，我发了一个脾气，或者我说了一个谎话，或者我和人吵架，好了，有回去以后啊，我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刚刚我这个吵架这件事不平安，我说了这个谎话不平安，我骗了人，里面就不平安。你不平安怎么办呢？就到明天找道说啊，我今天没有得胜啊，我明天要改好了，是吧？我明天改，明天一碰见这件事情啊，我是绝对不吵架了，绝对不发脾气了，绝对不说谎话，就要立一个字了，你明天我们就好好改了。这个到明天来了，又遇见这件事情来了，怎么办？你说我要改，怎么改呢？好，那就经验压一压，把我这个脾气压下去。我该说的话我不说，该吵架不吵了呀，这个你一看也可能你压了一下吧，压了一下，但是你这个压，今天你压了一下，到后天你来就压不下去。为什么压不下去？因为神的目的不是要你压，因为神就不要，你要看见这个问题不是要你去改，把自己改不好，不能改，不能改好。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叫做悔改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你认识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以外，你还有一个转向，悔改的意思还要转，转到神面前去，就是我是不行，主啊你拯救我。所以没有一个人得胜者是改好的，没有得胜者呢，是那个生命把你这个死亡给你吞灭，那就是我身上撒旦的东西，我不自己把它改好一下，我还是把它让生命把它吞灭了。也就是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不能活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现在说完了，基督活，我不能活，我要基督活，这个才叫得胜。得胜不是说我改好，所以有人说，哎，你看我今天得胜以后，明天我就得不了胜啊，我天天这样这样得胜，你用你的力气得胜，你永远得不了胜，不行的，不行的。你必须说我不活， 这个复活就是舍己归十字架，十字架才能把你治死啊，没有十字架你们能死，你死不了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看着一个是盼望我改，还有一个我看见别人有难处了，我去帮他忙的时候，哎呀你要改啊，你要盼望别人改，对不对？你要经验啊，我们做了这个以赛亚书以后啊，你要看见说不要喊他改啊，你改不好他也改不好啊，这个必须要那个生命啊，不是生命改不好的，你知道你是怎么改？
改
人的改，
改人的改，
哎，怎么改？就是悔改一定要转到神的面前去，你这改怎么改呢？改不好了啊！所以教育不行了。所以现在在很多教会里面呢、啊，搞教育，很多教会里面呢、啊，教训啊，所以这些人希望这个人慢慢改，改不好啊。所以有的人觉得，你看神的话就是这样讲，你们怎么不听神的话？现在我要把神的话呢给你再讲一讲，那么希望你改一改。改到神的话里去，改不了神的话里去，没有神的光照，没有生命的工作，他怎么改都改不好。你不要希望他去改，这个就是主的怜悯。所以以后到天国里面，进到天国里面做王的人，你见到主的面的时候，你只有要让你在主面前只有福气下来说啊，都是你的恩典。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还在那里改，我还在走我自己的道路。但是因为你的恩典，我现在不改了，我现在不改了。我知道我改不好，只有你的生命存。好，这就是蒙恩的路了，好不好？这个蒙恩的路。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书。好，这里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整个的新天新地也好，都是神的目的，创世以前曾经有这个目的，这样。那么我们这些地，神都不要了。好，今天第25章的第三节，所以刚强的民比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比敬畏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刚强的民受了神的审判，受了神的审判。你看第二节，他把这些城都变为烂堆了，看到没有？人的东西都不要了，人的东西都不要了啊！所以他才能够荣耀主，他才能够敬畏主。啊，本来他没有变成荒唐以前，他是坚固城，对不对？现在没有了，刚强人没有了。第四节，因为当强暴人追逼人的时候，就是暴风之追强敌，也就是说贫穷人的宝藏。贫穷这个字，应该是说在灵里面是贫穷，灵里面贫穷就是我是依靠神的人。凡是一个依靠神的人，神就保障，说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什么叫困乏人？困乏人就是有需要的人，就是口渴的人。一直有口，我们一口渴了，我们一需要了，我们只有去仰望主，主就给我们喝，使我们能够饱足。所以贫穷给困乏人是仰望主的人，所以啊，他们可以到神那里去躲避风暴，躲避炎热，做炎热的衣冠啊，去躲避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他是一个贫穷人，他里面是贫穷的，他需要依靠主。第五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气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外邦人和强暴人都是凭自己的力量，不是依靠主的啊！这些外邦人和强暴人都是不是依靠主的，所以他们是凭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喧哗，强暴人在那里唱凯歌啊！所以他们就要像热气被云影消化。总之就是说，不是出于神的都要除掉，都要除掉。第六点，在这山上万民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百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陈新的陈酒设百筵席。这里说的这山上是指的基督，在基督这个山啊，基督是我们的山，就在这个基督这个山上，称为万民设百筵席。万民 就不只是以色列人，是所有地上的人，就是刚刚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包括那些绵羊啊，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是万民聚集到基督的主的面前，主就审判他们啊。所以这个万民里面也包括得救的埃及人，也包括推罗人，也包括亚述人，也包括古斯人，这些得救的万民，福音是要传到万民去，好，他们就有联系了。这里啊是满了肥甘，满了陈酒的。第七节，他就立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民蒙脸的帕子。就是说原来这些人是脸上有帕子蒙着，看不见，不认识基督，现在就在基督这个山上把这些都除掉，使他们都能看见，能够认识基督啊，这些帕子除掉，这些遮盖的东西除掉，使他们能够看见。第八点，他已经贪恋死亡，不但是把帕子除掉，死亡都要除掉啊，除掉，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对他去割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本性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啊。好，这里都要把这些都要除掉，在神的面前死亡都要除掉。我们知道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死亡和阴间都要丢到硫磺火里面，以后没有死亡啊，在新天新地里头没有死亡。第九节，当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是蒙拯救，救恩领导外邦人，领导万民。十节，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亚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摩亚人这里特别代表的是骄傲，旁边我们读过摩亚人指的骄傲，骄傲是从撒旦来的，骄傲是从撒旦来的。我们知道撒这个撒旦就是说我要，我要，我要怎么样？是那最天上最高之处，我要与神同等，他就是骄傲。所以摩亚人是代表骄傲，这个骄傲不但是我们肉体的骄傲，骄傲也要包括属灵的骄傲，包括属灵的骄傲啊，骄傲，属灵的骄傲啊。什么叫属灵的骄傲？那么今天呢，比方说神用了一个人了，是用了他啊，而且用了看见明显的效果了，是用了他，结果啊他就骄傲起来，他就觉得你看这个教会啊是我建立的，我没有来以前呢、这个教会啊人数很少啊，我来一下这个教会人数就多了，对不对？好了，你看啊我一想到啊这个人就来的多了啊，就听得多了，这就是骄傲。还有的骄傲就是说我在属灵的里面很长进，我有许多属灵的经历啊，也有的人把属灵的恩赐当作骄傲，你看我的医病我也能赶鬼，好了，这都是很可能的骄傲。那么这些东西骄傲有的是从经历里面来的，有的是神的属灵的恩赐给他的，能够作为一个骄傲自己的本钱、好了，这个是绝对表是一个把它打掉。所以摩亚在这里是代表骄傲，在这个时候是必要的，所以就要被践踏。那么他的这个践踏是在践踏在粪池的水中，就是误会。你知道有一天呢、我们在国度的里头啊还有骄傲这一东西，这是没有啊，可是我们把这个启示录我们再读一读启示录，我们读二十章，第二十章从第四节 到第六节，这里就说到一千年做完一千年，千年国度啊，你看是不是？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的有复了，有奋斗有复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时代，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逼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便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你看，本来从一千年那里头啊，应该是很好的事情啊。这里也有很多人啊，绵羊做人，做老百姓，对不对？得胜的基督统治在那里做完了，和基督一同做完。但是第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要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高，他们在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堕入海上，他们上来骗满了全地，回出圣徒的引荣耀的神，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你看在这个时候啊，还有撒旦的工作，撒旦还能够利用人的骄傲，一个人怎么能够出来反对神啊？这是他们对于骄傲的东西。所以有一个姊妹说得很好，说骄傲是在我们里面最后失去的东西，最后失去的骄傲，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啊！就是一个人十字架在无私中工作，最后能够对付掉的是骄傲。现在没有一个人他不骄傲，都有骄傲，各种不同的程度骄傲。啊，我想在这里呢，就是十节到十二节呢，神就要，你看第二十二节，耶和华是你城上的坚固高台，群岛侧平直到尘埃，是指一定要把这些骄傲的东西把它吃掉，不能有。
你讲的是自信是一个好，
还有
骄傲，
自信、骄傲，还有自己，吹嘘自己，自夸。圣经里叫做自夸啊，这都是和骄傲连起来的。一个骄傲的人一定是自夸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一定是自信的人，他不相信，不依靠神啊，自信就是靠我自己不靠神。一个骄傲的人一定是自夸的人，在哪里他是觉得别人不行我都比你好，自夸的人。所以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要看自己看得恰如其分，就是我自己看自己恰如其分，好，别的不要配，这个也不能说叫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就有带肉体的成分了，我们就能看见我自己完全不行，只能看到基督哪里去，明白吗？什么时候要看基督？
自卑
，自卑，告诉我们自卑是对的，自卑应该是谦卑，谦卑在神的面前，很多的自卑是带着骄傲的自卑，你懂不懂？很多的自卑是带着骄傲的，因为我比不上你嘛，我当然是在你的面前有点自卑。我们有的自卑是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在主的面前对人没有关系啊，骄傲是对人对神对人都可以骄傲，自卑的话你在神面前自卑是对了，但是你在人面前有的时候自卑是骄傲的自卑，你都有骄傲的成分啊，骄傲的成分，因为我不如你嘛啊，当然我就只有在你的里面自卑了啊，有的时候很卑微自己啊，好像我自卑到有一个程度是不是可以得病生病的，对不对啊？忧郁症了，我这个自卑，实际上是骄傲，我赶不上他，让自己自卑。所以自卑里面也是都是好的，好的。好，现在我们请我们，我想来不来得及？好，可以，我们先把第二十六章我们读。
第二十六章，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且已经依赖你，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城垣，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 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复，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挺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犯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第二十六章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啊，这里就是说到因信称义，或者因信而活。因信而活的意思就是因信而得到生命，就是讲的信的问题。所以这里一开始第一点就是耶和华讲救恩，救恩地位成强，救恩来了啊，你知道吗？敞开城门，这个救恩的城墙的这个门啊是敞开的，是受信的义民得以进入，那是因信称义的啊，愿意进去你就得到这个救恩。怎么得到的？因为信你就被称义了，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三点，叫坚信依赖神，神就保守我们就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四节要告诉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不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唯有他是能够依靠的。第五节，他是住在高处的，与高层一并败落，将城撤回撤去，直到尘埃。住高处的只是人自己的办法，住在高处啊，高处自己建了城，这些是神不要的，因为他不依靠神。这里是靠我们要依信称义，而且我们是去依靠神。好，第六节，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这里的困苦人和穷乏人，就是我们在第二十五章那里说的啊，第二十五章四节那里说，贫穷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他是依靠神的；困苦人他是仰望主的啊，因为他们一困苦一贫穷，他们就因信称义了啊，所以因信称义以后，他们就。对那些靠自己的能力建立成的人，住在高处的人，那他们就说被践踏，践踏不是说往真正用脚去践踏他，而是说他们看见啊，这些人是可怜的人啊，靠自己力量是不行的啊，建了城不行的啊。第七点，义人的路，义人的道是正直的，因为他是因信称义。义人不是说靠我的能力啊，我自己的办法就做好，但是因信，守信的名义，这是那是因信，信是信的靠神。你为正直的，以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这里义人因信称义，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审判，因为神啊。是因我们应信他，依靠他，不依靠自己。啊，对于我们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能力，就要经过神的审判，这样审判，这样把这些除去，肉体的东西这样审判。 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心这个字原文是魂字，我们魂里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这一个人他的魂里是得救的啊，随时魂里得救，魂里他仰望主，他的魂里面，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他是仰望主，仰望主的审判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自己信靠神。第九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这也是魂，我的魂羡慕你，我里面的灵气的寻求你，这个是灵字不错的。所以这种艺人他不但是因信称义的，而且他的魂和灵都是蒙拯救的，不但身体，他的灵和魂都是蒙拯救的，都是仰望神那里去。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神审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到永生，要我们得到公义，这是神审判的目的。所以神是愿万人得救，愿万人得救，神的目的是这个目的，审判的目的是由我们转回。所以我们在读前面呢，神不管审判巴比伦也好，审判推罗也好，审判古斯也好，审判亚述也好，整个审判的目的最后就是要他们转回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是，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后埃及亚述啊，神都要拯救啊，我们中国对不对啊，中国神都要把他们拯救回来。所以神的审判的目的乃是为了要拯救。第十节，神以恩惠待恶人，那么地上那些恶人不要神的人，神仍然以恩惠待他，所以真是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啊，真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应该知道神的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啊，领他们悔改。好，我们读一次圣经好吧，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凡是一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宁以悔改啊。针对恶人啊，谁也有恩慈啊，谁有恩待啊。以我们来看这个恶人啊啊，我们有时候很生气啊，你对我是这个样子啊，我抱着你出去气得把你撞死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我们这样讲，这神不是，神还，神没有这样，神还要拯救你，神恩慈要带他，目的要他悔改，啊，这是神的做法。但是有的人他就不愿意，好吧，这是我们今天以赛亚书这里说的，啊，他不愿意，啊，所以第四节他人不学习公义，虽然神这样安待他，他仍然不学习。但是这个人怎么办呢？我们遇见了，我们只有为他祷告，啊，除非神特别怜悯他拯救他。但是神绝对不是说谁要把他马上沉闷。十一节，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忍不看，却要看你无本性，发着热心，因而暴愧，并且用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的平安，就是我们依靠神的人是一定给我们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啊，所有我们身上的事情是神在那里成就的。十三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神啊，在你以外只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端要依靠你信神。我们不依靠那些管辖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四节他们死了你不能再活，人也有能力，我们只要靠主。十五节，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世境。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群星出胆祷告。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就是神审判的时候，还是要我们悔改，所以我们在那里群星出胆的向神祷告啊，神就拯救我们。十九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有复活的事情啊，你看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虽然尘埃中，尘埃的要兴起歌唱， 因为你的甘露好像太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神来，啊，就是一个复活的事情。这些艺人都要复活，啊，这里的艺人都要复活，他们要起来歌唱，啊，起来不是定罪。第二世界，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骗子，等到愤怒过去。就是有愤怒的时候，神审判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找到神里面去，到内室去仰望神，不是我们用办法去逃脱神的审判和神的愤怒，这是立罪啊，我们就等候回到神的里面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淹盖地上了。这个神的审判在历代都是这样啊，在历代都是这样，审判巴比伦也好，亚述也好，一直到启示录是审判整个地也好。在这个时候，就是大灾难来了，我们就隐藏到主的里面去，回到神的里面去，仰望主，仰望主，好吧，我们就会得到拯救，得到拯救。好，我们还要把27章我们选择进入。
27章，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滩的大鱼。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曾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将金鱼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拂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盆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到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这里27章还是说到神的审判。那么第一节到第一，在第一节这里说到鳄鱼，这里说到鳄鱼啊，耶和华必用他强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我们知道这个鳄鱼啊，它的活动的地方是在水里啊，是在水里。所以呢，在这里就有第十二节，今天的十二节，以色列人呢、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所以鳄鱼啊是在河里活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这里把鳄鱼比作蛇了，那是它代表撒旦的力量，撒旦的力量。啊，我想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就是约伯记。41章。第一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 他只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吗？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打火的岂可拿他当货物吗？能把他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倒钩枪打满他的皮，能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人指望抓他是突然的，一见他岂不伤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先给我什么是我赏还，这些万物都是我的。扔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比美好的骨骼，我不能闲而不言。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腮甲？他牙齿四围是可微的，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和背封着黏紧，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这是互相联络，交替皆不能分离。好，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鳄鱼啊是神造的，而且这个鳄鱼啊本来是很，它的结构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去碰它，敢去制服它，啊，就是它是很厉害的，很凶猛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就拿它比方说，蛇就是撒旦的力量在他的身上，鳄鱼啊代表撒旦的力量在他的身上。那么这里特别说到他是在河里面活动的，因为他在河里面生活，那么这里就应该是说他的预表就是两个，一个是埃及王法老这个鳄鱼啊，一个是代表埃及王法老，一个是代表亚述王啊。因为那个地方啊是在波拉大火以后是巴比伦，现在是亚述啊，亚述应该是代表这两个王。那么这个鳄鱼就是代表他们这两位啊，神就要审判他们，这样审判他们。我想这里啊，我们在读第十二节的时候啊，耶和华必从大火直到埃及小火，这个大火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幼发拉底火，就是波拉大火，这就是波拉大火，一直到埃及小火，从波拉大火一直到埃及小火，这个范围是神赐给以色列的范围，以色列的地就有这么大，以后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复兴的时候，这是以色列的地就这么大。这是我们这里啊，把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啊，请我们读。十八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当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神叫赐给他的地啊，十五章十八节，是从埃及河一直到波拉大河。那么现在我们请把这个地图啊，我们翻来看一看，我们把第四页地图的第四页是地图，我们翻过来。啊，我们看啊，这个地图它是叙利亚、亚述、巴比伦与埃及地图，看到没有？然后啊，我们看这个西面、西南面这个下面 黄颜色的那里叫埃及，看到没有？西南面黄颜色的那个地方叫埃及，看到没有？那么你看埃及这个字靠近这个埃及这里啊，叫做埃及河，有三个字，看到没有？那里叫河叫埃及河啊。那么就从这里起啊，这就给啊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然后我们再看这一边红颜色的巴比伦，这一边很大过来，看见巴比伦没有？红的，红的上面是亚述，看到没有？绿颜色的是亚述，这边是巴比伦。巴比伦这里有一条河啊，这条河有两条河，有一条河呢叫做什么名字呢？这条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它叫做伯拉大河。这个伯拉大河呢一直流到绿颜色的里面去了，看到没有？亚述人是伯拉大河啊。啊，另外有一条河呢是叫底格里斯河，看到没有？或者西底结河，看到没有？啊，这两条河最后呀要流在一起，一直流进波斯湾里面去。所以波斯湾这个战争呢，啊，就是在两个交界的地方。我觉得波斯湾呢就是科威特了，是现在的科威特。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以色列现在好小吗？很小，实际上神所赐给他的地啊，包括从埃及这里起。一直到亚拉伯这么大，一直过来就到这里，这么大一块地方都是他，上面还有到黎巴嫩，都是他，神赐给他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得到，那么神是一定会要他得到。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啊，以赛亚书的第27章12节，以色列人呢，当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吃果一样，你看到没有？那么神啊，就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啊，有的人是分散到埃及去了，有的人分散到亚述去了，就是巴比伦去了，啊，不到大国了，所以就把这两边的人啊，都要收集起来，让他们回归了。那么，所以在1948年，以色列人就回归了，就建立了以色列国。但是这一块地，今后要成为他们的地，他们领土就会这么大，啊，这是神所给的。好，现在我们说第二节，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边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萼园的，我会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坏。葡萄园在圣经里头是说到，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伸手栽种的葡萄园啊，以色列人是要看守他们。第四节这里就不是说的葡萄园，是说荆棘与蒺藜。荆棘和蒺藜啊，刚才我们读创世纪第3章，那是受咒诅的长出来的。那么神就在这里说啊，第一个希望荆棘和蒺藜，如果你不愿意悔改转向神，你就和神交战，但是神还是希望能够和他和好，就是转过来啊。你看第五节，不然让他吃住我的能力，就是靠着神的能力给神和好，也就是这些被受咒诅的人啊，基督和基督啊是被受咒诅的，所以也愿意拯救他啊。除了葡萄园是指是以色列人，所以那些外邦人神还是希望拯救啊，拯救他们。第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开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已充满世界啊。这一个应该是指的基督教，这个福音讲，因为主耶稣啊，他是从耶西的根呐、啊，耶西的根发出的苗啊，他是这样来的，啊，雅各要扎根。第七节，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就说雅各也好，以色列也好，曾经受过神的击打，但是神击打他们，不像另外有些人去击打他们，看到没有？巴比伦也击打过他们，亚述也击打过他们，埃及也击打过他们。神的击打和他们不同的，怎么不同的？第八点，你打发他们去，这个打发他们去就是他们被掳了，掳到埃及去，掳到亚述去，掳到巴比伦去，打发他们去，是相继以与他们相争。相继以这三个字的翻译不太好，应该是说你量过了，你 measure。神啊，给管教他们是神衡量过，是衡量过。神啊，给他们这么大的 受这个试炼，或者说是神给他们试炼，是神给他们量过，不会超过他们那个忍受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说啊。好，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除去，所以雅各的罪业都赦免，他的罪过都除掉的果效全在不止。这是受管教，你管教以后，他的罪都除去了，他的承认有悔改，就转向神了啊。以后他就不拜偶像啊，木偶和日像不在一起了，不拜偶像，他悔改啊，真的管教是他悔改。第十节，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他要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藏卧，并失去其中的树枝。这里一说到坚固城，就是靠自己力量啊建立的城。十一节，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家的点火烧灼，因为这本性蒙昧无知。蒙昧无知的意思就是没有属灵的知识，没有属灵的知识，没有属灵的智慧，就是那些愿意建造坚固城的啊，要坚固城的，结果这些城都要变为凄凉啊。那些不依靠神的人，因为啊，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啊，他们不转向神，所以神也不会施恩给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好，十二节我们已经讲了啊，现在十三节，当那日必发大，必大发脚声，那么这个脚声就是吹号，对，吹号的声音，在亚细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那一天呢、啊，主来的时候，有脚要吹响，就是有号要吹响。这个在马太福音啊二十四章，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注意。第三十一节，那时他要看见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烧起来啊。当主耶稣啊降临的时候，就有大声用号筒要吹响，把所有他的子民都要召，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到这些子民，包括以色列人，还要包括基督徒，我们都要到他们面前，在他们面前。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第二十四章告诉我们，神对于这个地，对于这个天，神所造的这些人，甚至没有还希望让他改一改，改好改好，没有灵识，甚至要把所有的旧照都出去，旧照都要出去，神那些要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的灵啊，甚至要这一个。好，所以第二十五章的到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成为穷乏人，就是灵里要贫穷，我们要依靠神。到二十六章这里就说了救恩了，因信称义，这条道路是神给我们的，那是因信称义，神的救恩要领导我们。所以第二十七节这里是对吧，以色列人说神要拯救他们，也对着外邦人讲，神也信我们外邦人得救，就是你是荆棘吉林，神也愿意知道。所以到那一天呢、啊，不管你在亚述的也好，在埃及的也好，神都把你从此救回来啊！只要是一心诚意了，得救了，好不好？好，我想我们感谢主做到这里。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说复活被。